要跟各位介绍今天来我们中间新立牧师，他是在 Essence 教会牧养教会，从去年开始就全职在 Essence， 离我们大概80 miles 左右，80-90 miles。今天是我们这边好多弟兄姊妹大概下雪开8 miles 都不来了，他开80 miles 从那边开过来，所以感谢神差遣他的仆人远道而来。这个新牧师他早年是到美国来访问学者，来这边一点学习，结果他地上的功课没学好，结果却学了天上的功课，信耶稣了本来不信主的，这一下信主之后就改变了整个人生，很大的改变。改变之后他是2002年就蒙神的呼召了，他本来在这边有一点工作，后来工作就放下了，2002年就开始去读神学了，在我们这边的哥伦比亚神学院。他读完以后就到加州 Sacramento 的一间华人教会，在那边牧养教会大概4年多，以后神就差遣他回到大陆，在那边侍奉。我有机会去还碰到他在那边负责一些工作，很感恩。他跟他的太太一共6-7年在大陆为主默默的侍奉，那详细工作我就不多说。以后神带他回来，他也一面在哥伦比亚神学院继续研读他的教牧学博士，就已经把功课都念完了，现在正在写他的论文，快要完了所以感谢主。他在这边读书以后 Essence 教会就邀请他们，他们就在那边做了全职的牧师相信上帝会借着他来跟我们说话。愿各位凡有耳可听的，下面大家说是什么？就应当听这是按照圣经回答。希望大家听神的话，然后靠神给我们力量，活出神的旨意。新牧师，我们鼓掌欢迎他。
弟兄姐妹们平安。本来是黄牧师的飞机被不耽误就好了，结果耽误了。小峰就说你的开车会不会耽误呢？我说我也不知道黄牧师被耽误了，我说可能不耽误，我早希望也耽误了。他就在这边讲道，我还在 Athens， 但神既然这样带领的话，我就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在这里敬拜我们的主，也很高兴借这个机会呢，感谢亚特兰大华人教会的母堂、北堂、西北堂牧长、同工和弟兄姐妹们支持我们。我们今年11月去德国宣教了，我就稍微介绍一下在德国宣教的情况。我们在德国的德东地区呢，在德绍的一个小团契呢，在那边侍奉，也在周边的教会侍奉。在德国呢，我们大概整整一个月，11月份，他们说是德国最难待的时间，因为有一天湿度是99%，我们没有见过一天是彻底晴朗的，或者早晨晴朗，下午就阴了，或者是早晨是阴的，下午是晴的。通过这一个月对德国的初步的观察呢，接触呢，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信仰，对如何传福音、活福音、守福音的真实性呢，有一些认识，也有一些思考。我们在那边是学生团契，我们最近呢，将近从2011年开始呢，我们在国内的一所大学城，包括现在的 Athens 教会呢，接触的都是学生。学生事工呢，是我们教会事工的宣教事工的一个重要环节了。 以前说到现在的年轻人，我们常说福音不好传，是不是？独生子女嘛，来这边的话，环境也有一些变化，社会上呢也有一些变化。但是呢，我们最近仔细想，特别在德国仔细想，给年轻人福音不好传，那给我们中间年长的福音好传不好传？也不好传。所以我比较下来呢，年轻人呢其实是最好传的一群了。为什么？只要在大学期间来美国留学的也好，接触过福音的人以后呢，总是有很多机会可以信。来了以后呢，就不去教会，也没有接触过，或者就开始就拒绝。在这边事业若是还不错，毕业也不错，也算成功人士，你现在传福音难不难？可能更难。所以总体来说呢，学生还是一个比较好接触的群体了。但是在接触这个群体中间呢，我们会遇到一些困难。传福音、活福音、受福音，这个也是我们在思想的。我们不仅仅是传福音，如何把福音活出来，如何把福音守住，这是一个完整性的。所以呢，传福音相当于言传，我们要传合乎圣经的纯正的福音。活福音呢，相当于身传，把我们所传的活出来。然后呢，守福音，守福音怎么办？你说我一个人有一个灵修的生活不错，要不要一个群体？所以守福音就是集体传，言传、身传、集体传，在群体生活中间见证神的荣耀，这是我们传福音、活福音、守福音中间非常重要的。这也是我们在 Essence 最近一段时间的重点。因为各样的事工，特别是对一群从来没有听到过福音的人，特别是年轻人，有两大障碍。第一个障碍就是在硬土上怎么扎根。什么是硬土？这和传福音有关系。我们以前有没有生活习惯？以前有没有生活习俗？当福音到我们里面以后呢，我们本身会抵触福音的。所以呢，传福音第一个难点是硬土上的扎根。第二个难点呢，是坚韧中的结果。这和活福音有关系。把圣经的真理活出来容易不容易？需要什么？需要圣灵感动，松我们的土，需要有一群基督徒用我们的爱包储起来。所以呢，言传、身传、集体传，传福音、活福音、守福音，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在来之前呢，听了一下我们北堂最近的讲道，也看到我们的主题。我们的主题今年是向下扎根、向上结果。向下扎根接着的传福音，传福音，向上结果呢，活福音。然后在什么环境之下？在群体生活中间。所以呢，言传、身传、集体传，起点都是言传，我们传一个纯正的福音。所以呢，今天呢，我就用圣经中间最古老的一卷书，这就是书的历史环境呢，发生在和亚伯拉罕的时期，然后呢，把它集结成书呢，大概也是在先知书时期了。我用圣经中间的最古老的一卷书，也是大家最熟悉的故事，约伯的故事呢，来讲传福音、活福音、守福音的完整性。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的主题是：遇到困苦时寻求神，还是遗弃神，还是离开神？这是一个很关键性的问题，也是一个我们经常遇到的问题。一般来说呢，人遇到困难容易不容易寻求神？容易。比如说我来到了美国，我突然从一个大学的讲师变成了一个，我是学文科的，学历史的，到了美国以后呢，信了主了，人类学的博士不能念了，马上走上美国社会以后呢，存在一个你做什么，是不是？怎么办？有了困难了，在哪里找帮助？当时我大妹妹说，去教会啊，教会可以教你英语，教会可以教你开车，教会弟兄姐妹有爱，可以帮助你。所以我在困难的时候呢，就容易接住信仰。与此相应，我们在困难时期容易不容易放弃信仰？容易。所以呢，若是我在刚开始接触的时候呢，接触的福音是这样，来来来，来教会，来教会一些，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我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解决不了怎么办？所以困难苦难是我们找神的一个起点，也常常会相反使我们离弃神的一个起点。所以呢，我们今天来讲约伯的故事。约伯的故事熟悉不熟悉啊？有熟悉嘛，因为开始就讲当时在乌斯地有一个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这样一个人遇到了困难了。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遇到了突然在一天之间，他什么都不知道，天上发生的事情他当时还不知道，突然在一天之间呢，吹来一阵大风，七个子女儿子三个女儿在一起聚餐没了，被夺去了生命了。然后呢，十八人侵略的这些人呢，把牛群羊群都夺走了。他一天之内经历了亲身亲戚亲朋子女中间的丧失，所有财产之间的丧失，这是一个突发性的巨大的灾难。约伯对他有个突然遇到这样的灾难呢，有一个回答，刚才我们也念了，请打下一页。我们今天通过三段约伯记的故事呢，分享信息三点。第一点，约伯因着明白神的主权，对生死有全新的认识，如何认识生命。第二点，耶和华神对撒旦的斥责，表明他对约伯的信心，神对人的信心。第三点，约伯对妻子的责备，表明了人与神的关系。我们先来看第一点，打下一页。约伯因着明白神的主权，对生死有一个全新的认识。约伯遭受了一切巨大的苦难之后呢，用他的言语和行动呢，非常清楚地表达了一个圣经的世界观。约伯便起来，撕裂了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他说了，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在这一切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虚妄。约伯首先说了一句话，很清楚的一个概念，也是让我们说起来很容易的概念，但是呢很难接受的概念，我赤身出于母体，也必赤身归回。我是学历史的，在这段时间中间的历史呢，约伯时间的早期的历史呢，我们可以有两个图画。第一个图画是约伯同时期的人，当时是同地域的人对生死的认识，这是埃及的金字塔和金碧辉煌的木乃伊。埃及的金字塔是描述什么样的世界？死后的世界。木乃伊呢，也是死后的世界。这个文化恨不得把生前所有的所占有的都带入什么棺材，都带入他的另外一个世界。他们不相信赤身归回，所以呢，在约伯同历史之间的当时的历史文化呢，产生不出来一个观念，我赤身出于母体，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我们产生不出来。这是第一个图画了。第二个图画，晚一千年，在我们中国的陕西，我是陕西西安人，在西安旁边有一个兵马俑。兵马俑最有名的还没有发掘出来呢啊，现在发掘的都是它外围的一些结构了，已经震撼了世界了，被称为第几大奇观？第九大奇观嘛。多年以前呢，当时里根做总统，里根去兵马俑参观，哎呀，这个人幽默，他马上就在那以后呢，他说我在美国是三军总司令，我现在也指挥一下，给兵马俑那些人说，那些俑说起来走动。有没有走动的？没有。里根说了一句话，死人是指挥不动的。他当时很奇怪，我们现在也问这个问题，人死了为什么要那么多军队？是表示自己的威严，还是表示自己的恐惧？死了你怕什么？还要有军队。但是观念是什么？你生会带来的，你不是赤身出于母体，你死后呢可以带走的。为什么？你来的时候呢，你带着龙子龙孙的 title， 你带着富二代的名字，你还要富三代富四代的传出去，你是可以带来的。 这是不是我们中国人的观念？在文化革命中间，若是我这个年龄的人的话，就知道有一个人叫余乐锦。余乐锦当时反动血统论，当时血统论就认为一批高级干部的子女，他们的爷爷都是农民，他爸爸因为打江山打出来了，或者是将军，或者是元首，或者是这样子，他们就提出来一个血统论的口号：龙生什么？凤呢？谁生谁呀？他提口号是血统论，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所以你们一些黑五类、地富反坏妖的黑子、孩子们，你们都是黑五类，你们都是老鼠生的、打洞的，我们是龙，我们是凤，所以血统论。血统论，当时郁乐锦就反对血统论，而郁乐克就被枪毙了。难不难跨越这个？我生可以带来，我死可以带去，难不难跨越？这个太难跨越了。所以谁说？岳伯说，我赤身处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有了这个概念，才会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我们现在许多概念没有突破是什么呢？我可以带来的，我带来着父母亲留给我的家产，我带着父母亲留给我的血统，我带着我的荣耀，我来到你们这个世界，我是富二代，我是富三代，甚至有属灵的骄傲，我是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基督徒，我可以带来的。要不要带去？我可以带去的。你说新牧师啊，那是约伯那个时代的人，那是秦始皇那个时代的人，他们认为死可以带去，现在呢？前两个月有一个国内的新闻，一个医院的太平间每年都会丢失一些青年女子的尸体，这次丢了，以前丢了就丢了，这次丢这个人呢，家里边可能有一点点声势了，说我们家女儿虽然这么早就死了，但是呢这个尸体丢了，我要查。结果被偷的原因是什么？农村有一个人，他儿子死了，没娶媳妇儿啊，怎么办？就把女生的尸体偷去以后呢，跟他儿子结婚，鬼妻。什么时候发生的？两个月以前，发生在国内。什么观念？我不是赤身而来的，所以我不能赤身而去，我怎么想办法呢？都要娶一个妻子，哪怕是鬼妻呢，都要带走。我们自己呢？弟兄姐妹们，我们许多人在赤身带来、赤身带去地点上呢，没有突破。所以呢，我们对耶和华神是应该称颂的，赏赐的是他，收取的也是他。我们对神的主权缺乏一个认识，我们对生死缺乏一个全新的认识。约伯他明白神的主权，他明白给的是神，拿的是神，所以呢他整个的世界观在他遇到苦难以前他已经定型了。这不是说他在苦难遇到以后才学习，他是在苦难遇到以后呢，把他本来那个扎根要正、扎根要深，把那个对神的认识呢凸显出来了。这也是我们对神的主权在遇到困难之前的认识，表现在我们对神的主权在遇到困难之后的体现。约伯的圣经观念很早在圣经中间，在最早的版本中间，圣经就告诉我们对神的属性、对神的权柄决定着人对自己的认识。这也是我们喜欢读加尔文的《基督要义》，他花的一个最大的篇幅就在讲我们进入基督信仰要明白两点，一个是如何认识神，在如何认识神的基础上呢，如何认识人。不认识神，我们没有办法认识人，认识我们自己。我们不认识神，赏赐的是他，收取的也是他。约伯下面还要讲好多观念，我们没法理解。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对神的主权的认识，我们对神是赏赐的主，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是一切的主宰，对这个神我们独一真神的认识呢，决定了我们对我们的认识。他有主权，他创造，他收取， 创造是生命的是神，收取生命的是神，人的生死、人的境遇、人的财产，包括我们的儿女，都在神的绝对掌管中中。这是神在约伯遇到困难之前，因为跟着约伯的关系，约伯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这个基本点使约伯在遇到困难以后呢，有这样一个表述。这个表述呢，跟我们自己，包括跟我自己，常常会遇到一些偏差，怎么办？比如说我们在人生顺利的时候呢，我们愿意赞美神，我们在人生顺利时，一切事情顺利的时候呢，我们跟人、跟神、跟自己的关系都比较好。我们出现危机呢，我们的财产出现危机，我们的身体出现危机，我们的整个环境出现变化的时候呢，我们能够赞美神、歌颂神，还是抱怨神？弟兄姐妹们，因为我们进入信仰的入门若是出现偏差，我们对核心信仰、对生命的活就需要检查。所以我们第一点就是来明白，下一页，我们第一点就来明白，全世界所有的文化中间没有一个说是我是赤身出于母胎我必赤身归回的，没有。即使你嘴上承认，哎呀，我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但是你带不走，你还想带，真的你带不走，你都还想带，为什么呢？我们打下一页，我讲我爸爸妈妈了。我爸爸已经94岁了，我妈妈89岁了。前两天说的接个电话，我说接个电话，他们在美国住，以前也希望在美国住，信了主了，被主接去以后呢，说的你们以后也在美国住吧？我说对呀。那你们以后死了也埋在美国吧？我说对呀。那我们也埋在美国好不好？我说好呀。但是一直犹豫，最近来了一个电话，因为我爸爸同时期的那些人呢，只有两三个人还活着，96岁一个，98岁一个。我妈妈的中学同学、高中同学呢，只有一个活着了。他说我们还是想回到国内，埋在国内，然后看一个坟地。看好以后呢，在我们陕西西安旁边一个地方，就说赶快要买吧。跟老人谈这个事情难不难？挺难的。为什么呢？怕死嘛。信了主这么多年了，我爸爸妈妈1999年受洗也怕，但是谈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我发现他们态度变了。谈好以后呢，就让一个朋友在西安买。那个朋友说最近房地产高低起伏，1.5平方米的墓地要13万人民币，还要调查你的背景是真死假死。为什么？担心你囤积什么代沽。调查完以后呢，说爸爸妈妈是真人，也可能快到真死的年龄了，就给他们把地批了。然后那个朋友说最近不要买。为什么？最近地价上下起伏，过不准，给你要太高了，等一等。我们怎么谈？我爸爸妈妈我就谈好，等一等，等降价了再买，反正我们不急着去。这是基督徒在谈生死啊，你敢给不信主的人谈吗？敢不敢？你不敢吗？什么变了？世界观从1999年开始信主，还怕死，还怕谈生死，还怕谈墓地，到现在呢，哎，不买就不买，反正不急着去。约伯也一样，约伯有这样的生死观以后，遇到困难以后，他才能说神是应该赞美的。第一点。第二点，耶和华神对撒旦的斥责表明了他对约伯的信心。当人对神的主权有正确的认识，对神的作为有全然的信心，并信靠他、爱他的时候呢，这个人是神所认识的。所以保罗对这个有清楚的描述。保罗说若有人爱神，这人是神所知道、神所认识的。这也是约伯记的一个主题，因为约伯记一开始就提到乌斯地有一个人，那个人完全正直，然后呢敬畏神、远离恶事。一查到这句话，我们马上就问，那约伯有没有犯罪呢？这是讲犯罪的具体事实，还是讲跟神的关系？我们 完全正直，被神称为义。我们义的关系是跟神的关系呢，还是我们义的行为呢？首先是关系在先，行为在后。所以呢，这人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同样的肯定出于神的口出现了两次，而且呢时间环境不同。第一次神对约伯的肯定呢，是他的孩子财产全部丧失了。第二次呢，约伯不仅仅遭受了孩子财产的丧失，他身体也丧失了。这时候呢，神对约伯有一个肯定，在肯定的同时呢，神在斥责撒旦。当撒旦在神允许的情况下，把突然的灾害降给约伯之后呢，他来到神的面前，他说：“你看约伯。”约伯说：“神说你也看约伯。”神对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在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远离敬畏神，远离恶事。你虽然激动我，无故的摧毁他，他仍持守他的纯正。”这是神对约伯的评价，也是神对约伯的信心。我们提到信心的时候呢，我们对信心的表述呢，一般都聚集在我们对神的属性和神的超然性、对救赎恩典的认识上，特别是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上，这非常非常重要。但我们有时候呢，比较少谈到神对你我按照他的旨意而行，活出与恩典相称的新生活，有没有信心？我们对神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信实、神对我们的信心的基础之上的，或者是相互联系的。比如我们在学习以弗所书，我们最近呢也在学罗马书了，学罗马书的同时呢，有些小组学以弗所书，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我们学罗马书呢，用的是黄牧师最近的带子了，因为黄牧师以前的袋子我听过，最近的袋子也听过。为什么用这个袋子呢？因为我在上神学院的时候呢，有时候会想一些事情跟大家讨论。那个时候呢，我们经常说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我说这个从逻辑语法上好像有一点点需要讨论的地方了，既然蒙恩就不是罪人，既然是罪人就没有蒙恩。我开始讨论这一点，后来呢，黄牧师这个讲得非常好，我们既是蒙恩的罪人，又是蒙恩的义人。这是我认为好像是他罗马书的新讲解啊，我自己认为啊，因为我听以前也是好多年以前了。黄牧师在这我有一点点紧张啊，因为我开始两年的讲道都是抄他的。实话实说，我们那是真的吗？是吧？我把他的登山宝训听了不止五遍。所以呢，黄牧师说我们既是蒙恩的罪人，又是蒙恩的义人，这一点是我这一次听的，我就很感谢神。我们必须注意到我们的信心包含着神的主权，也包含着神对我们的信心。我们既是蒙恩的罪人，也是蒙恩的义人。用圣经的最准确的表示，用在哥罗西书四章十二节，我们是佩戴神的选民，是圣洁蒙爱的人，这个最准确。我自己想，所以约伯记要告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如何看自己的信心。约伯记所要彰显的真理，有我们对神的信心，有我们对自己的信心，是建立在神对我们的肯定和信心基础之上的。若有人爱神，那个人是神所知道的，那人正直、公义、敬畏神，远离恶事。神对约伯有信心，神对你我都有信心。神对你我的信心，就是他把他的儿子给我们以后，我们接受了，我们圣灵感动了，我们的生命可以活出来耶稣，我们可以听耶稣，我们可以传耶稣，我们可以活耶稣。所以呢，在约伯被试探以前，神对约伯这个人有一个定位，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在遇到两次困难以后呢，神两次用同样的方式来承认，你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那人完全正直，远离恶事，敬畏神。你虽然激励我，让困难加大给我，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这是神对我们的信心。我们若爱神， 神是知道我们，神是认识我们的。这个基本真理是对神全知全能，对他仆人的信心是不改变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相信神对我们有信心吗？神可以让我们活出来一个无罪的生活吗？这也是我们经常讨论的问题的，特别是在学生团契。哎呀，我最近好软弱呀，这个命题在年轻人中间最多的。所以呢，有一个最难的命题，就是说我们信主以后呢，可以不可以脱离情欲的诱惑，可以不可以脱离黄色网页，可以不可以脱离婚前同居。这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也是一个很难的问题了。为什么呢？这次在德国我们就讲，德国很奇怪啊，最近啊4点天就黑了，8点天才亮，黑夜多长时间？算一算，16个小时。所以我和师母在德国的时候，肚子突然饿了，吃完饭以后，把晚饭吃完了，一看表，4点半。再一聊天，聊天很长时间，该睡觉了，再一看表，7点半。不睡也不行，睡了也不行，为什么？不睡，天黑了，睡了睡不着。年轻人怎么办？留学生怎么办？去哪里？德国一到天黑5点以后呢，特别我们住那个城市德绍，街上没人。开始我还以为街上没人，所以呢我就说，哎呀，德国人怪不得性格中间呢比较冷酷，比较这个不太理人，这是他们长期没有人在一起，在家里待的了。多少基督徒在家里面待着，出来以后没笑容。后来一个朋友告诉我，不是，他们有他们的小圈子，有在坝里面喝酒的，有在那打球的，有在那边打扑克的，有各种各样的玩的，但是中国人肯定进不去。年轻的孩子4点都天黑了，8点才天亮，天黑16个钟头，他们晚上干什么？所以最大一个难点就是男女孩子在一起，说信了主以后，你说你不能在一起，难不难？难呐。我讲了一个故事嘛，我说我在大学城侍奉，现在国内在美国的学生很多了，最近讨论的一个最大的问题都是安全问题，对不对？在美国留学安全不安全？我说在德国，你们德绍这个城市去年就有一个中国小女孩子被杀死了，你们存在不存在安全的问题？他说存在。担心不担心安全的问题？担心。界定安全的最大的标准是什么？犯罪率低。你说一个城市，比如说我们这边有Johnson Creek， 对不对？你这个城市安全，安全不安全？安全。你安全的第一个标准是什么呢？今年有没有犯罪，有没有恶性犯罪。你界定一个地方的安全，是降低安全的标准，说哎呦，marijuana抽完以后呢不算犯罪，大烟土抽完以后才算犯罪，这就安全了，还是彻底解决问题才是安全？一个地方要安全，最大的标准是犯罪率低。教会存在不存在安全的问题？教会存在不存在犯罪率低的问题？教会存在不存在？我们活在耶稣基督中间，我们可以像约翰一书所说的，我们可以不犯罪，或者说讲的客气一点点，我们以不犯罪作为我们的生命形常态，还是以我们今天犯了罪了，哎，一生好软弱呀，明天犯了一罪了，哎呀好软弱呀，以经常犯罪然后来展现神的荣耀，神的恩典，来作为一种生命常态？要不要讲这个信息？敢不敢讲？讲完以后人不来怎么办？我在德国就讲了，结果呢第三周两个孩子就不来了。弟兄姐妹们，我为什么讲这一点？神对我们过一个荣耀他生命的生活有信心，在约伯身上，即使在犯了罪的大卫身上都有这个信心。所以神说大卫是他所喜悦的人，是说他一生呢，还是讲他犯那个诗篇51篇罪之前？神对你对我对每一个在他的面前真心信他，即使软弱被罪恶被环境所捆绑，但是还能靠着他战胜这一切，有一个信心。
你看我的仆人约伯，特别是你看我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弟兄姐妹们，耶稣把所有圣经中间信心伟人的纯正，把神对人的相信在救恩历史上活了出来。我们的主耶稣把这样的信心信实完全彰显在十字架上，借着他的真理，借着传讲他的道，借着圣灵的感动，借着神对我们的信心，我们对神信心的回应，我们对神信实的回应，我们的相信，我们可以活出来。约伯活出来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彰显了。所以呢，弟兄姐妹们，传纯正的福音，活纯正的福音，难不难？难。所以群体生活很重要，教会难，有时候会难在群体生活中间。群体生活从哪里开始？从你家里开始。你家里是个小群体，所以第三点就是约伯跟他妻子这个小群体怎么办。遇到困难以后，有没有小群体中间先吵啊？有没有？哎呀，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我是一过65岁，我刚刚过65岁生日，我们家师母说，没过几天你怎么变得唠叨起来了？有没有这样的事儿？都会嘛，都会亲朋中间，特别亲中间斗个嘴。当困苦、疾病、失去亲人、失去财产临到一个人的时候，绝不是一个人可以承担的，都会牵扯到一家人、一群人。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不同人的时候，也有不同的感受和情绪。约伯这件事情痛苦发生了，除了约伯本身身体受到痛苦之外，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他的妻子身上，是不是这样？是。三个女儿，平常跟妈妈还说说悄悄话，七个儿子一天没了，财产都没了。所以呢，约伯遇到的一些困难呢，除了身体的困难之外呢，同时发生在他妻子身上。夫妻之间，夫妻呢都在困苦中，必须同时共同承担痛苦，或者是互相抱怨呢，或者是彼此安慰呢。对这样的矛盾，也可以看出一个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一个人的处理事情的原则。当约伯第一次痛苦来临，失去儿女和家产的时候呢，妻子没有登场。当第二次苦难临到他浑身生疮的时候，坐在尘土中用瓦片刮身体的时候呢，他的妻子登场了。妻子对他说，你仍然持守自己的纯正吗？你放弃神死掉了吧。这个我们中文翻译的有点强了，其实没有这么软弱，没有这么强了。你也可以这样说，你信了这么长时间，你信的还不错，你得到什么？哎呀，算了，不信了，不信算了。这种事多不多？你我家中多不多？多。来来来来教会，来了教会凡事顺利了，凡事不顺利怎么办？这神真可靠吗？你信的对吗？你信的对怎么会发生在你身上？你又不是约伯，耶稣基督已经把我们所有苦难担当了，怎么还让你来担当苦难，来见证他的荣耀呢？约伯讲了一句太有名的话了。约伯怎么回答他的妻子？你说话像鱼丸的妇人一样。我们现在一般人若是夫妻两个人吵架，先生说，太太你像鱼丸的妇人，受得了受不了？受不了。但是鱼丸有一个背景，鱼丸人的特点在14篇第一章说，鱼丸人心里说没有什么，没有神。所以约伯的妻子表现的鱼丸，并不是他说话呀横呀，像我们陕西说有些女孩子麻咪不讲理啊，不是这样。他是什么呢？他是在困难时候呢，他心里边说没有神，若是有神这么怎么会发生呢？约伯对他说了一句话，这句话若是不理解第一点，我们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话，这法没法理解。约伯怎么说？哎，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受得福，不也从他手里受祸吗？第二句话啊，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从他手里受祸吗？哪一个教会敢说你来到教会里边要从神手里受祸？敢讲不敢讲？不敢讲，一讲没人来了。但是这是我们的真理啊， 只有这个真理我们基督信仰敢讲，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在神的手里被神允许完全无罪完全圣洁，受什么了？受祸了。弟兄姐妹们，约伯的妻子说话像愚顽人，不明白真理，不认识神，一个主要原因，他对神和人的关系有误解，他认为我们从神手里只受福。约伯提出来什么？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也从他手里受祸。世界上所有宗教都没有这一点，唯独基督信仰有。哪一个信仰敢说你来到我们这边，不管是拜拜也好，不管要什么也好，你除了行善也好，你要受祸？世界上所有宗教的特征通过约伯妻子的叙述从清清楚楚地表达出来了，我们只从神那里得到人自己以为的好处，物质丰富，儿女满堂，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如此如此等等。若是我们所信的对象在特定的我们不知道的环境中间使我们得祸了，有多少人对信仰感兴趣？有多少人像约伯的妻子那样说弃掉神算了吧？有多少人说哎呦，这不是神做的，这是撒旦魔鬼的作为，我们抵挡，我们不接受。这是我们都可以接受的，对不对？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天灾也好，人祸也好，不是撒旦魔鬼掌权，是神有时候通过让我们先接受，我们从他里得福然后受祸的思想，让我们可以在受祸中间见证他的荣耀。弟兄姐妹们，所以呢，从神那里得福，为着神而受祸，作为神的仆人，见证神的荣耀，是我们基督信仰不可缺少的环节。只有神的仆人，只有一人受苦，一人受祸，才能解决罪人蒙福、罪人得义、罪人因信称义的问题，因为耶稣基督这样做了。所有宗教只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的问题。所有宗教解决不了什么一人得祸和罪人得福的问题。没有善行了还能得福怎么办？那只有所有把善行全的耶稣基督，行了善了，得了恶报了，才能解决我们罪人恶人得福得善报的问题。弟兄姐妹们，因信称义，解决罪人蒙恩、罪人得义、罪人称义的，就是我们要认识耶稣基督为我们受祸，约伯也为我们受祸。弟兄姐妹们，我们活在一个对神的信仰、听福音、活福音、受福音完整性，这一点很重要。所以呢，有一次我在我们那边欢送一个年轻人，我就显得有点不礼貌了。他说的去教会不重要，然后呢，有时候呢，你去有些做有些事情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和神的关系最重要，个人和神的关系。我说不错，但是不全。去教会重要不重要？重要。你和神的关系重要不重要？重要。在群体生活中间共同见证神的荣耀重要不重要？重要。我们现在传福音有时候呢传的不错，但是我们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不全。约伯告诉我们，正因为一人受苦担当了罪人过犯的真理中间，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活出了完全圣洁的生命，并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恩典。我们这些相信神的信实，神相信神对我们的信心，把信心放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圣洁蒙爱的人，我们不仅仅可以脱离罪恶的辖制，也可以靠着恩典和圣灵的帮助活出讨神喜悦的生活。这就是约伯所追求的生命，这也是约伯记这么古老的一本书从圣经的一开始到新约中间完整性。神通过约伯告诉我们，这个人完全正直敬畏 神远离恶事不仅仅是人的评价，也是神的评价。弟兄姐妹们，听了约伯在这么早的时候圣经给我们的教导，我们问一件问题，这些教导跟你我有什么关系？美国中部所有的城市里边，以前离得比较远，比如说在阿肯萨呀，或者在那些他们开车呢，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呢，一般要开3-5个小时、5-6个小时。包括年底芝加哥大会，我们要从 Essence 去芝加哥大会，我算了算要开12个小时，他们都说开不下来。我说那我就开吧，我就准备要开车拉上一批人去芝加哥大会。那个时候呢，因为开车时间太长了，所以城市与城市之间就有一些小飞机。我2008年去美国中部短宣，然后呢就见到了一个牧师，他以前是开小飞机的。开小飞机有一次出事了，飞机咚这样栽下去了，他拍了拍土出来没事，说神保守。哎呀，我当时很佩服他。他们就讲一个故事了，是玩笑性的故事了，说有一次从加城 A 到那乙城 B，AB 城之间呢有一个飞机，然后呢要开，上面坐了3个乘客，一个是一个老牧师，一个是一个小孩子，一个是有名的教授。开到半截的时候呢，突然飞行员说不好了，你们看螺旋桨。他一看一个螺旋桨不转了，说出现机械故障了。再看那边一看又不转了，这时候呢飞行员呢往后扔了2个那个什么降落伞，赶快自己救命啊，自己跑，然后自己呢蹦跳下去了。因为是故事啊，真实性的话听故事的核心。这个时候呢3个人，老牧师、小孩子、大学教授，2个降落伞怎么办？大学教授说，我年轻有为，我现在所研究的可能会成为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我最重要。降落伞一戳，通跳下去了。这时候一个老牧师和小孩子怎么办？老牧师说，孩子啊，你还年轻，主接我走，我知道我去哪儿。你去哪儿呢你还不一定知道，但是你要爱耶稣，相信耶稣。所以呢这个降落伞呢拿出来给他穿上，然后呢你就跳下去吧，我呢主把我就接走了。小孩子说，牧师爷爷别着急，刚才那个人跳太快了，背着书包下去了，这边还有一个降落伞。这个世界呢就像没有油出现机械故障，甚至连飞行员都没有的一个飞机。你我要逃生，你背降落伞还是背书包？你自己抢还是在恩典中间给？传福音，活福音，守福音，言传身传集体传。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通过约伯让我们看到你的恩典，在圣经最早的时候就起初就告诉我们，在你的恩典中我们可以认识你，我们可以相信你，我们可以活出与荣耀与恩典相称的新生活。主啊，这不仅仅是我们对你的信心，也是你对你的仆人的信心。就求主把这样的心智放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里，放在我们家中，放在我们生活中间，让我们传纯正的福音，让我们在圣灵的感动下坚韧的结果子活福音，并且在群体生活中间，在教会生活中间，在彼此相爱的生活中间见证你的荣美。求主与我们同在，感谢恩主，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圣名，阿们。
但愿神的话存记在心，昼夜思想，这人变为什么？我们下面来唱《信靠耶稣 何等甜美啊！无论是人看为的福或者祸，最重要心中甜美，主的同在啊！来唱《信靠耶稣真是甜美》，各位起立。
信靠耶稣真是甜美，只要信靠主恩言，只要站在主应许上，信靠主蒙福变。耶稣耶稣何等可靠，多少世上已证明，耶稣耶稣宝贝耶稣，愿我信心更坚定。信靠耶稣真是甜美，只要信靠主宝血，只要凭着纯意信心，能心追无白如雪。耶稣耶稣何等可靠，多少世上已证明，耶稣耶稣宝贵耶稣，愿我心更坚定。信靠耶稣真是甜美，主我将罪恶离弃，得着耶稣得着一切生命喜乐和安息。耶稣耶稣何等可靠，多少世上已证明，耶稣耶稣宝贵耶稣，愿我心心更坚定。
亲爱的主啊，我们唱这歌，因为我们心里真感受到这份甜美，主的同在，主的引领，我们一生都在你的手中。无论你给的是福，给的是祸，我们都感恩的心来领受。我们也深信，无论在什么环境，你大能的手要带领我们向前走。在福中，我们把你的恩典显给人看；在祸中，我们靠你大能，能度过这样的人生，来见证你的荣耀。无论如何，在我们生命中都能够荣耀我们的神。求主赐福众圣徒，今天来到这里，若有人心灵有愁烦，求你让他们得到喜乐；若有人身体有疾病，求你大能医治他们，得到你赐的健康。主啊，若是有一些困难在工作上，在家庭里，恳求你来解决一切的难处，让我们活在你的引领中，活在你赐的甜美之中。感谢赞美你。哦，今天若有弟兄姊妹心被恩感，献上财物的，愿你来悦纳，也愿你引领他们世上的工作和家庭的生活。感谢赞美主，一切颂赞尊贵荣耀归在你的面前。我们要分散的时候，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弟兄姊妹同在。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成为一马。
请坐。
再次代表教会欢迎，谢谢西牧师给我们的教导，也欢迎新师母，新师母在我们当中吗？在这边，欢迎他。谢谢。好，代表教会欢迎新来的朋友，今天没有排路教的新朋友，在我们当中有没有新来的朋友？麻烦您站起来介绍一下自己。在我的右手边有没有新来的朋友呢？这边有新来的朋友吗？这边有一个，有三个，欢迎你们。这边有吗？这边好，请新来的朋友三位之后能够来到钢琴前边，我们要同工来介绍我们教给我们认识。有几件事情刚才就报告一下，请大家打开你的周报看一下。第一个就是第二页，我觉得在你的假页当中你也收到这个我们的圣诞家庭之夜，因为天气缘故改到下个礼拜六晚上7点举行啊，在教会，请大家邀请你的亲戚朋友还有邻居一同来观赏这个节目。另外事情就是第三项，整个团契的辅导注意，本来是今天下午的团契辅导机会会改在下个礼拜天才开啊。第三样是第六项啊，团契查经预查今天从1:15改在那个二楼的儿童，改在2022-2023举行，请大家注意哈。另外就是我们的长知会也会在今天举行，是在下午1点，请所有的长子注意这个事情啊。今天报告的这里，请大家莫祷教，可以有点交通的时间，你就参加主日学。